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不是小姨。
但是
今天小姨跟我们在一起哦，哦，上个礼拜好急哦，急你怎么可以这样想，这么辛苦还还在爸爸妈妈的那一个期待里面还没有走出来哈、哦嗯，所以好急哦，竟然我说我是小姨。有意思，有意思。好，那今天我们很高兴在快乐送到家的节目里，小姨跟我一起在陪你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是，
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我们这个年代的中年人其实很为难，嗯、
对，
我们对上对下都要不一样的切换，
嗯，好、嗯嗯，
对上我们要跟他们结账，我们要跟他去善解他们昔日可能对我们过度严格，或是对我们有一些也不是他们愿意要内化我们制约我们的焦虑紧张，对自己的过度的自责跟不满意的状态。
是，
对一下呢，我们要了解这个时代的变迁，我们也要了解这个孩子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那任何一个年龄跟这个时代互动出来的样貌、
嗯、
跟我们小时候的样貌跟我们的理想当中的样貌、嗯嗯、可能都差距 很多，
是、
因为我们的理想又跟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年代的互动又有关系，
是
使得我们中年人要让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建立的清晰的亲子关系、
嗯嗯、
和善的亲子关系、亲密的亲子关系，不会过犹不及的亲子关系。哎，我们中年人要很多的学习耶，
真的。
然后对于 长上一代跟我们的过往，我们要好好的结账，好好的过去、
嗯、
也得要学习耶。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跟小姨谈了一些不放他走、哦、听到他母姐会的情绪啊，对孩子的情绪我们就留他还写作业，不知道这个礼拜他对于、这样的一个中年人的心境跟中年人的亲子关系的经验有没有什么心得，我们来访问一下他。
上个礼拜跟听众朋友分享我去参加我国中生儿子的这个家长会哦，对，我对他的学校的表现跟老师的互动，对我内心的想法是对老师有很多的罪疚感、亏欠感。那当然，上个礼拜凯庆老师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就是我有也重新思考说，在重新倾听、重新分辨、重新决定这三件事情的时候啊，真的要好好思考，也要告诉自己说，这是一个训练自己的过程，然后要越来越熟悉这个步骤。然后也要慢慢的内化，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在面对孩子的挑战，或者是我想不仅是亲子关系啦，对，有很多的状况是我没有办法停下来思考，所以如果没有经历过内化，或者是常常的这个训练自己的话，其实会不知道怎么样出言，
对，
或者是出手、
就是、对，就是头脑知道
转不过来，
我有点不太对劲，或是这样说也不一定必然的，但是你的情绪就会 push 你，
没错，
就是这样做这样说。
对，所以老师上周的提醒就是那个倾听，想到这个处境跟发生了什么事，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跟要求或者是抱怨的时候、我对他的抱怨或者是反应，我是要以怨抱怨，还是呢？好，我们就是先听着， 先接着、嗯、然后来想一想说我要怎么样来处理、
嗯、
对，其实我这边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也是现在可能收音机旁边很多父母面对青少年的要求，就是我们家国中生会跟我说，妈妈我要有 LINE 我要有 IG、
嗯、
因为没有 LINE 没有 IG 我没有办法跟同学聊天、
嗯、
那其实我就想到老师上个礼拜举的例子，说就是刚开始有手机的时候说为什么要手机，需要吗？那其实我的想法是你为什么要 IG、
嗯
哦、IG 就是看自己嘛，看别人嘛，好，或者是被别人看嘛，他们享受在那种过程里、嗯、那你为什么要有 LINE？ 你要聊天，你不好好读书你就聊什么天、
嗯、
而且现在孩子他们手机软体除了 LINE 可以聊天以外，他们有很多聊天的软体在上面，那你说他们聊什么？不是说我们要讨论功课，没有，他们就是聊天、
嗯、
对，那可能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些你都不需要、
嗯、
但是我也会思考说你为什么需要，所以老师的提醒说、欸、重新的倾听发生了什么事、
嗯
哦、你的需要到底是这个同学的聊天你错过了，那你真的是错过的，你以为你错过的吗？还是你认为这件事情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为你错过永远都是错过，那个 LINE 就跟潮水一样，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用 LINE， 真的你一天没看哇上百个、
嗯、
那其实真的有重点吗？嗯，哎、欸，也不见得啊，对，是我的想法。
是，所以但是这个没有重点也是你自己经验，你有一百多通的 LINE，
对，未接，
最后但是如果你从来都没有给你用你就发现说没有那个
不看又怎样？
我很需要，我很需要、你怎么没有给我呢？
嗯、
对不对？
对对，
所以有时候还是我可以按着，比方说他年龄，不是他的功课，他的这样，你们可以去商量、去讨论，
对对，
不是那个绝对的
有或没有，
有
或
没有，
要或不要，没错。
对，所以我们非常谢谢小姨给我们这样的分享。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上一次谈到的真的情绪像导游，可以把我们引到我们个人很有成长、嗯、那我们的成长也就会祝福别人的成长。
是，
像小姨是根据她自己那个情绪的澎湃、
嗯、
然后对于孩子的反应她有一份焦虑，然后她去读懂了才知道，哦，原来她有过去生命的故事，跟上一代亲子的故事、
嗯嗯
嗯、然后那些很可能有没有结的账，没有圆满的，或者还没有打包的，然后原来他把它移到下一代的互动过程当中的情绪的渲染、
嗯嗯嗯、
好，我们谢谢小姨，那我们等一下音乐过后，我们今天来跟你分享真的情绪处理是有过程的，还有改变你的想法，那就是改变想法 ABC 理论。 好，那我们等一下音乐过后我们再来好好的聊一聊。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这样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小姨跟我在文字厨房里面跟你烹饪的一道叫做情绪管理，或是亲子关系，或是人际关系都可以、嗯、
对，
反正就是在文字厨房里面跟你一起去谈论人生烟火好，来小姨，所以我们来想好、哎、情绪啊、真的有一点步骤啊，
对，
那个步骤就是，你看哈，如果根据情绪入手，你就会发现你好好的去感受你的情绪，
是，
所以你看小姨好棒，去感受母姐会，或是家长会，
是
那个感受来的。然后你要去表达那个感受，去表达说，对，这个母姐会，或是家长会
是，
或是跟孩子的争执，或是跟爸爸妈妈的争执，夫妻的争执等等，
对，
带着什么样的情绪，我要把它表达出来，把它命名出来。所以你的命名是焦虑，是失望，还是亏欠，
对，
是自责，是反省，
哎呦，
不好意思，希望我的孩子跟你的孩子是
善的影响，
善的影响。哎呀，怎么这一个言说里面的情绪是什么？紧张，亏欠，还是抱歉，都好像自己的孩子要带坏别人，谁说的呢？哦，甚至于有过度的自责，哇，就是读进去了。所以你务必要有良师益友，可以跟你讨论，可以跟你分享。所以我们在中年的时候，我们就说，其实我们真的预防自己情绪纠结，情绪陷入那个忧郁那个，所以你一定要吃三好米啊，一好就是要好。好想法、要好运动、对不对？好团体，是不是、好，再来好有意义哦，对不对？有意义的去过人生，
是、
去过日子、运用时间，然后去成全别人，也成全自己，
是，
那你就会发现不太有忧郁的那一则
漩涡
里面，
对，
好，所以这个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好团体，我们谈到情绪的管理要有好团体，那个好团体是什么？就是良师益友，可以跟你分享的，因为你透过感受情绪还要表达情绪，那表达你就是要必须要跟 有人可以跟你对话，
说出来，对，
还有基督徒很棒，上帝就是你的
倾吐者，
你的谈话的对象，
对，
你跟上帝讲啊，讲祷告祷告。所以有人说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改变自己，祷告就是改变自己。为什么改变自己？因为你祷告完了以后，哎，我听到自己跟上帝说什么了，我真的是好好笑哦，纠结在自己的过去，
是，
好好笑，我纠结在自己的渴望里，或是自己的理想里，
是，
然后对，好，所以那个表达出来很重要，
是，
然后你表达出来要整理的时候，你就叫做命名，
是，
对，所以有时候有人跟上帝祷告完了以后，安静等候主一下，
是，
等候上帝的光照，或是等候自己讲完，情绪慢慢沉淀以后，我知道为什么了，其实那个又另外一个阶段了，你又更深的体会到自己了，那你就会命名了以后，你就慢慢得到解决，或是得到满足，或是因为对话而得到安顿的心理被了解的快乐，
是，
所以一定要懂得表达，表达完了要懂得命名，懂得重新去察觉自己对这一些问题，对这些情绪的状态，
是，
不管自己说了什么，还是自己在整个过程表达了什么，都是你察觉的对象，
是，
好像装了一个监控器，自我监控，自我监控，看自己是怎么样的去跟情绪互动的一个面貌，然后那个过程里头你沉淀以后，你再经验一下你的情绪的潮，或是你的状态，你会在那里得到满足，
是，
得到安顿，得到对话里面，对话以后心里被了解的快乐，
是，
那最重要的，如果可以，你会得到对于这事情应该怎么解决新的看法，好，那这样 整个看法这个整理以后，你就会活在当下，也就是说你把祷告室的门一打开出门以后，你会不一样的对待，就好像你跟良师益友、喝完一个下午茶谈完了以后，
是
你买了单这个结账好像也是过了一个，
也是一个结账，
也是一个仪式啊！买单啊！好像就是你把那个咖啡厅的门一打开，再回家，哎，你已经知道今天晚上回家要煮什么菜了，
是，
你应该怎么样的面对孩子，面对先生的，好，你就活在当下。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当你的情绪，过去的情绪还是现在的情绪被激动起来的时候，你让它呈现了，但是要记得要重新去倾听它，好，被倾听，情绪被倾听，它就会呈现它的信息，
是，
然后分辨它信息的内容，它要表达什么，对不对？所以小姨妈妈，你要表达什么？我要表达我对我儿子现在已经国中了，有点焦虑。我对于我的儿子，哎，以后会不会像我这样？我对现在很不满意，这种遗憾感。哎，好，那你就会重新分辨谁的是谁的，谁的是谁的，你的，然后你自己也不好不坏，但是为什么你总是不满意自己呢？这个又另外一条战线的，可是你对儿子你就不会把你的焦虑扣在他头上，然后你就分辨以后你就会重新反应，
是
反应就是重新知道，哎，
方向在哪里，
方向在哪里，你现在要对孩子表达的不是表达对自己的遗憾，而是表达说，好啊，那你要 IG 要 LINE， 那你时间够用吗？你要手机啊，还是你要去参加这个这个 party？ 那你的必要性是什么？你的态度就不再是带着自己过去好像的焦虑，那你那个带着自己的过去，没有完成自己不满意自己的焦虑的时候，你在跟他讲的时候，就会让他感觉说，妈，你们搞错，好像我们去参加张三的生日晚会，我的期末考就会全部当掉是吗？有没有？有啊，妈妈会讲得好紧，你不是要考试吗？你没有去，你没有好去图书馆读书，你去参加吃那个蛋糕有什么用吗？吃那个蛋糕有五堂，
你可以学测满分吗？
对，那你有两科当掉，你觉得值得吗？奇怪，谁跟你说我吃了那一块蛋糕就两颗当掉？有没有？
是，
对，所以你看，我们会重新决定那个反应就会不一样，所以这是这之前你需要好好的分辨那个内容跟经验，你我分开，好，人事物稍微清晰一点，那就可以清楚了。
对，不过这个应该也没有吧，一下子，这一定是一直的操练，跟而且老师你讲到良师益友，我觉得有的时候良师益友也可遇不可求，
当然，
对不对？
但是良师益友一两个已经包你半生了啦，你不用。
那我们姐妹还是比较幸运，因为我们愿意说，我们愿意分享。
对，
弟兄真的就比较难哦。
对，弟兄哈，但是弟兄也有他们生存的方式，我们也不必过度为他们焦虑哈。
嘿，
不过如果弟兄有个好太太，也是成为他的良师益友，是不是？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夫妻的关系底下，我们也发现你我好好的成长，那不能改变的也默默在改变，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再一次的说，谢谢小姨跟我们的反应，好像真的这个城市啊，
对，
一下子要输入我们的行事为人跟里面的城市，不太容易，
真的。
所以我们快乐送到家是从各方面的角度都一直在强调这些东西，
是。好，
所以嘉音广播电台所有的节目也都做你的好朋友啊，好，只有他没有及时对话而已，好，那我们也都做你的好朋友，让你感受到你心里的一些 焦灼的状态我们都可以了解，然后我们也提供给你好多的讲说，那这些讲说你慢慢听慢慢听，然后也慢慢自助旅行嘛，自己随着这些理论这些概念也着手整理自己的生命的状态，然后整理出来你就有新的样貌去面对。好，那因为你说哎，这个好像也不容易记哈，那我再把过程用一个比较字面的，然后历程，那因为刚刚听众朋友已经讲很听了很多我们讲的那个整个的比喻，但是我如果再把一串念下来你就会比较有感觉的，对不对？什么事情往自己情绪处理，用情绪来处理跟成长的，你可以好好感受什么事情被冲击的，你的感受在哪里，你也找到良师益友去表达你的感受，包括像基督徒祷告也是一个表达自己的感受，那表达完了以后再自己再整理，重新整理一下，去重新命名那个状态，重新安顿那个状态应该如何哈，然后把它摆平一下，然后你再一次的去经验这一些东西被你摆平以后，你要你在那里的感受，你就会发现你得到心里被了解的满足，你得到心里一种踏实感的安顿，甚至于你得到一种解决问题的新的视角，那你必须要把这些新的视角跟新的感受领受放到你的现在面临的人事物的处理，那你就会有经验到我们说的重新倾听，重新分辨，重新反应你应该有的决定。好，那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好，我们进一段音乐，接下来再来谈谈我们又怎么样从我们的理性去管理处理我们的人事物。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在文字厨房里面小姨跟我在一起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情绪，也聊聊我们到底怎么样跟上一代结账，跟下一代建立一个新的人亲情关系。好，小姨，你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啊？从情绪也可以好好的成长，然后从情绪也可以看见我们为什么跟上一代下一代纠结 不清的状态。
对对、嗯、像是一个毛线要有把它整出来、
嗯、
就像是炒菜一样，你看那个大厨啊、
嗯、
他就是姜一碗，葱一碗，蒜一碗，油一碗，然后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就一勺一勺一勺盐巴香油，他不会这样子就乱搞嘛？哎，葱在哪里？哎，蒜在哪里？然后把糖变成盐，
而且下锅都有秩序。
对对，他就是什么时候锅热了才要撒什么东西，
然后放什么？
对
对
对
对
呀。
所以，哎，今天我去买菜啊，
嗯，
碰到一个卖鱼的小弟啊、
嗯、
我们也老是在那边买嘛、嗯、在那边买嘛、嗯啊、很多年了，就今天都跟他聊了一下，
是
哇，原来把鱼汤煮好吃还有撇步、欸来自于卖鱼的人告诉我的，这个撇步真好，
专家
啊，真的是专家，
要分享一下。
哎呀哎，这个跟有时候就是一点
嗯
一点
失之千里，
对，然后就是这样开关、哦、只要你懂得这样一切就过了、
嗯、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 上一段在讲情绪处理的方式，
对，
只要你愿意听，那你去试，也许鱼就变好吃多了。
对对，
因为我有买过鱼煮好难吃、
嗯、
而且那个鱼是好鱼，但是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煮不好吃，
对，
就我就跟他讨论，他说你就少了一个步骤、
嗯、什么步骤？
他说他说无论你要煮什么样的鱼汤、嗯、鱼汤、嗯、你必须要让鱼先穿烫过、
嗯、
然后再下去煮、
嗯、
不然的话就是有时候煮完了以后 鱼肉好吃、嗯、可是那个汤就是腥、
哦、
就是不好吃，
是
好、哦、他说你要先穿烫过，你一定要烫过、嗯、什么鱼都一样要穿烫过再去煮，好有道理哦。
嗯，
好、哦
嗯
因为他说鱼里面有些血水啊什么什么，但是我从来也没有穿烫过那个鱼、
就直接下锅了。
是
是，
小鱼你煮鱼汤？
我不喜欢吃鱼，所以我不煮鱼。
所以你也没有煮鱼汤过，是不是？
我不喜欢。
哎，我们等一下问我姐姐，她到底煮鱼汤有没有先穿汤过？但我，我从来没有想过鱼要先穿汤，但是我煮肉我有穿汤。
是因为有时候那个血水，我知道他们说那个鱼的血水没有放干净，那就是腥味的来源
啊、哦。是啊、哦，
对，所以老师，你看你刚才讲这个鱼，又让我想到我童年记忆，我妈妈不太会煮海鲜跟鱼、
啊、
所以我内心就是讨厌吃鱼、啊、所以我自己也不煮鱼，但是我如果上外面餐馆我会点鱼来吃，因为我认为这个是好吃的、
啊、
那我后来嫁给我先生，我婆婆非常的会料理鱼类，
哇，
所以我也才知道说哦，原来不是鱼不好吃，
是
煮的人跟步骤是不对的。
所以不是你孩子难教，是你。
对，所以我自己
不，你不是要把它先穿烫？
因为我不太知道怎么煮，所以因为我不喜欢。
OK，
对，在外面会吃。
哎，真的，我们把这个煮鱼汤类比，我们对待小孩也蛮有道理的哈、哦。
对，所以有时候不是罪啊，
对，其实不
是厨师的罪啊。
还有，他蒸鱼也是。
也要穿烫啊？
他说蒸鱼穿烫一个，不然的话、哦、他说你要蒸个七分熟，
再撒油吗？热油、啊、
不七分熟以后、你不要放姜啊什么料，你就去蒸、然后蒸七分熟，把那一些水全部倒掉、 我们用盘子蒸鱼，不是蒸完了都会有点水吗？他说那些要全部倒掉，然后再加你要加的
新香料，
还有新香料，然后再去蒸，把它蒸熟，这样
不会太老啊。
所以 你不能够全熟啊。
哦，第一次是七分，第二次新香料下去的时候就是
这样，再三分，
这好难拿捏哦。
对，所以我在想，除非是七分，也应该是说，也许六分或是。
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哎，这个就是难度啊。
有，就是你蒸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打开电锅它还没有熟，还看到那肉还是生的肉，但是旁边已经很多熟。
这就是我问题，每次我都把鱼肢解了才知道里面没熟，然后再放回去嘛，那不可能，那么难看死了啊！所以我觉得鱼对我而言太难挑战。但是我知道，好像是要闻味道跟看它锅边的这个，对这样。
所以我就想说，哦，原来哦。把鱼弄好吃还有步骤啊，
是，
而且真的不能少掉的步骤。
对，
所以会不会我们在陪伴孩子或是人际关系上也有一些是不可少的，的是什么，那我们就去找到不可少的。那我们从情绪管理自己的过程，有一些过程也不能少的。
对，
比方说好好感受自己的感受，比方说好好的表达自己的感受，好好在命名自己的感受，然后好好再一次的去察觉自己的这些被命名出来铺陈出来整理出来的状态，那从那一些状态里面你才得到一个活在当下的一个新鲜的对待态度。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练习，
对，练习，不可能一次就成功，或者是因为大家都是在变化，我们在变化，对方也在变化，可能这一次关系不错，但是也许下一次对方因为其他的原因或变数，
对，
所以就是要一直一直的尝试努力，不要放弃。
对，所以就是不管你煮什么鱼好不好，你就懂得把它洗干净，把它穿烫一下，
对，
再去煮汤，那个汤就好吃了。
一直的练习，
对，一直的练习，你就还给他公道的，不是鱼不新鲜。所以我就说，对，我上一次买了你，我先生买了你的一个三只，你说好吃的不得了，非常好的鱼，但是我煮了真是难吃。他就说那种鱼一定要先穿烫过再去煮汤，否则它是腥的，因为它特别有它的唾液啊，
海鼻的，
对对对，
大海的味道。
好，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连煮鱼都有这样的一个学问的跟技巧，跟好好的对待这只鱼的，何况我们带小孩，何况我们带人的生命的过程真的很多变化，我们就更需要有一些自己学习的模式，好的学习的基础。所以我就想，我们也都是从小被制约被内化的，你看你也是被内化到鱼很腥不好煮， 对不对，好，那习惯了，习惯了，那习惯就会变成你的一部分。那我们怎么样又透过学习一个新的概念或是一个新的态度成为我们好的一个新的习惯，
是，
那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克服自己去学习。 好，在空中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勉励，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做自己，也开心的成全我们心爱的人。 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答应大家要来讲一个改变想法的理论，在改变想法的理论里头有一些也是非常容易记得窍门的，那我们等一下音乐过后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讲这一个改变想法怎么样从认知治疗我们的不管童年也好还是我们的非理性也好，然后从认知来处理，我们可以活在更清晰的当下。 亲爱的朋友们，收听的节目是简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青。好，来我们来讲认知，
是
认知治疗、认知改变、或是认知的矫正。好，我们就知道哈，其实你的认知会带给你情绪跟行为的变化、可以吗？
是，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小时候都常常听到我妈说不能吃香蕉
哦，
因为她的观念她的认知里面她说香蕉伤骨头，
嗯
嗯，
是，
然后她就不吃香蕉，
不可以吃，你们也不可以吃。
哎，我也从小就少吃香蕉、可是有一段时间我常买香蕉回来吃。
是成年以后吗？
哎，当然啦、为什么？因为我改变我的想法，
是
因为网络新闻不知道真的假的、我只是用这个例子。嘿，香蕉抗忧郁。
哦，对，
是哦，你有听过？
它也含钾。对啊，我儿子的国中老师之前都是叫他们考生每天都要吃一根香蕉。
哦，真的？
他就说对脑好、然后也可以解除疲倦跟紧张。
对，然后骑脚踏的时候要吃香蕉，不会抽筋。
哦、对
对，所以你看那些国手，或是有时候我们看电视，他们在骑车补给站就会
就给香蕉，
就给个香蕉，就去香蕉，
因为它算是高糖分啊。
啊哈啊哈，是好。所以你看，我们吃不吃香蕉，是不是都因为我们的想法？
嗯，或是我们得到的知识或教导、
对，所以还是想法嘛。
对，
就是所以你看，想法可以改变情绪，也可以改变行为，对不对？好，
对，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所以我们的想法很重要，我们建构一个正确的想法很重要，我们合乎逻辑的想法很重要，正向的想法很重要。所以想法，所以在于我们说，哎，认知治疗，什么叫做认知治？为什么认知会治疗我们的情绪呢？
是，
哎，为什么会好？所以他们有一个最简略的说法，就是事情的发生，它结果怎么样，是端看你对这事情发生这件事情的理解。
嗯，
那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情绪。
嗯，
那不一样的情绪跟不一样的想法，其实都是建构或是发展你行为的变化。
嗯，
举个例子好吧。
好，请
说。最简单的例子，来问小姨，如果下雨了，你怎么想心情就会不好？
我怎么想
就不想出门？
我看到下雨，我要怎么想心情就会不好，不想出门。下雨很冷啊，
操作一下，
很湿啊，很容易湿哒哒的，危险啊，
路滑，天雨路滑，
是，
好，所以危险，
对，
就会让你有什么心情，就是整个下雨，
对，就觉得
你这样想，
想要出去办事情，觉得很麻烦，
麻烦，
对，
还有危险，让你有什么心情？
不安，
不安，
是，
好，还是紧张，
对，
嗯，
或是公车都不准时，
好，也
塞车了，
所以就烦了，
浪费我的时间，
OK， 所以你看，都是负面的情绪了，
是，
所以你就会走不出门，你也会比较不想出门，
是，
好，所以你会发现，那整个公式就是这样，下雨，你这样想，你就会这样感觉。你就会，你的行为就会趋向不出门，或是比较，退缩，
是
等等。好，来转个另外一个，下雨了，你会怎么想？不会影响你的情绪跟你的行为。
我要，下雨了，
下雨有什么好处啊？
有什么好处啊？
下雨没有好处是吧？
比较不那么热。
哎，对，好，还有呢？
空气可能好一点，灰尘不会这么多。
好，
对，
还有呢？
还有呢？菜市场人比较少。
你买菜的时候
比较方便
哦。好，
对，
还有呢？
还有什么下雨
天？有啊，有很重要的，不缺水啊。
哦，水库不缺水。
对，水库会不缺水，我们就好，
就不用限水。
对，嗯，好。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的情绪怎么样？
就会哎，今天是一个出门不错的选择
啊、嗯。但是路滑呢？
路滑，穿雨鞋、啊。
哎，是，
嗯，
还、啊、还、啊、除了穿雨鞋还可以怎样？
坐计程车。
哎，好事！我平常都不舍不得坐计程车，只有下雨的时候，啊、好，我可以。哎，娇宠自己一下，坐个计程车去买菜，
对，
坐个计程车去买菜，也买了菜，还坐计程车回来、嗯。反而下雨天去买菜，我会买更多一点，我会买更多一点。
是，
哎，真好，有没有？
嗯、
哎，所以你就会发现，啊，你的想法是可以，就是以这样的例子来看，你的想法是可以改变你的行为的，
嗯、
是可以改变你的情绪的，
嗯嗯、是。
所以你看我们照顾情绪 有好几个方法哈，
对，
照顾情绪是可以让你有好的想法，你的情绪就得到好好的转变跟照顾、
嗯嗯
啊、然后还有你的情绪本身也可以好好的照顾它，就像我们前几段也讲的，有没有真好好感受它，嗅嗅它，听它，然后理它，然后理出来又再重新排合组合它啊，然后就它就有一个新的样貌， 对不对？
对，
好，好，然后这个是针对情绪，然后也可以针对我们的想法来改变自己的情绪，
是
不是？所以我长矮一点，我也可以说矮就矮呀、啊。做衣服很省布啊，对不对？太高了，还高、拿东西方便。你看，就是这个我只是，
看怎么想的、哦。
对，怎么想就、那个哈。那眼睛那么小，哎，眼睛小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东西一样多啊，
嗯、
就不妨碍啊、
嗯，
对不对？
是。
好，眼睛大的人，哎，
那眼睫毛掉下去很痛。
好，那但是至少我不要想到别人有什么不好，我想到我。我是我就是好、我有我的好，我的方便，那你看，所以发生眼睛大小不一定会让你有快乐不快乐的结果、
嗯、
对不 对,
对
下雨不一定让你有快乐不快乐的结果，端看你怎么想，
怎么想，
这个就是认知可以治疗我们的情绪，
这就是现在所谓流行的正向心理学嘛。
对，那正向心理学你也可以说，哎呀，那就是要怎么想怎么赢，不要怎么想怎么输啦。
哦，往好的地方想。
哎，你看我小时候没有读小学，
嗯，
是不是？哎，我如果一直在想到，我就数学到现在都老人60岁了，我数学还不好，好丢脸哦。
嗯，
那你看小学，我也回不去了。
对，
可是那个东西都一直搁在我的心上没有结账，可是我想
是
好，很多听众朋友就鼓励我，老师你看你没有读小学你好有创意哦、大地就是你的教室，
是，
所以你今天写书或是做广播，你有你 自己很不一样的思维方向、但你还是很多不同角度来服侍大家，不就很好吗？
对，
有没有？就这样，所以怎么想要怎么赢
哦，
而不要怎么想就怎么输，因为你回不去，
是，
对不对？那你就会一直掉在自己的痛苦漩涡里面。
对，
所以为什么好好的培养你的头脑，让你的理智是清晰的，是正向的，
是，
这个东西就是可以治疗你。
嗯嗯嗯
啊、那但是我额外说，但是人生有很多东西实在是很难正向。对不对？我们做心理辅导，或是帮助很多有苦的人，真的很难。
嗯、
但是我自己在那个经验里面，就想到奇克说的，一个人有那个绝望，绝望到极处的时候，要破除那个绝望，你就是要去相信信仰，以信仰的力量来帮助自己。度过那个绝望，所以如果你生命有很多哦，老师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可以好处的或是怎么转、那你就相信耶稣基督买单一切你的痛苦、买单一切那些灾难，让我们在神那里得到公平公义跟慈爱的回应，那这个就是一个很让我们的心度过的、那一个最深的理论就是叫 爱与宽恕，我想这一个部分也会留着后面我们慢慢谈、嗯、好，小鱼谢谢你，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谢谢，
我们很期待下一次我们再来跟听众朋友谈谈，如果让你的理情好好的治疗你的情绪，好好的情绪照顾 得到一个正当的行为模式，我们的人格会有健康的面貌。好，我们下回见，再见。
拜拜。
A little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be happy.